大家好啊，我叫刘玉明。进入互联网金融之前呢，我差不多做了4年的那个市场和运营，都是做互联网公司，从大学毕业一直在从事互联网。然后偶然的因素进入了互联网金融。其实我对金融是不太懂的，主要讲一下市场的，主要是对市场运营这块相对熟悉一些。今天咱们呢就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几种打法。流量的几个打法，咱们简单先第一堂课嘛，咱们简单的先了解一下，后面咱们再去深入的去探讨。咱们在讲那个四种做流量的打法之前，先讲一下那个当前互联网金融做流量的两个难题。第一个难题呢，就是一个增量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存量的问题，对，存量的问题就是指说，目前的这800万到1000万的那个 P2P 理财用户，目前国内的话差不多是几千家那个平台，但是呢却只有800万。假设我算是800万用户的话，几千家呢，实际上每一家平台下来也就可能2000个用户不到，并且呢，实际上大多的用户都被寡头给占据了，对吧？都在一些大的平台里面，一些有名的，比如说陆金所啊。人人大，对吧？一人大等等，对吧？他们占据了大多数用户。那像这部分用户呢，他在寡头的手里，然后你要去抢他的这部分存量用户呢，是比较难的。你首先呢，你得把流量传播出去，让别人知道有你这个平台，对吧？他可能是用户他去，就比如我们拿百度来说，假设他去搜竞品，搜陆金所的时候，你去截取他的流量，我认为你很难成功，因为第一流量你可能抢不到，那即便是你抢到流量了，你也转化不过来，因为陆金所的产品比你好，对吧？你得产品比别人要好，对吧？同时你还要能抢到流量，这是两大难题，你要去抢存量的用户，所以对于新进入的平台来讲，或者说一些小平台来讲。我认为难是非常难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增量用户。其实我们来讲呢，目前 P2P 的用户量，我认为还是很少。中国有这么多人口，对吧？并且理财这个东西它不像什么是 To B 的产品或者等等，其实人人都需要的，对吧？但有一些高净值用户，可能他运用都不会来买这种产品。但是整个社会来讲，这个人群量级还是很小，所以呢，接下来会有大批的增量用户进场，但问题就来了，增量用户目前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说，你难以去获取他的信任，信任这个东西你非常难获取。目前大多数的平台呢，就是虚假的 PR。什么叫虚假的 PR？有2种 PR，一种呢叫自嗨式 PR，自嗨式 PR 是什么？就是发软文，自己说自己是各种好。对吧？这种是我觉得是最没价值的一种了，自嗨式的。这种呢，只有一种情况下有用，就干嘛呢？那个，当有人搜索品牌词的时候被看到了，对吧？他会觉得还不错，对吧？这东西没什么意思。好一点的呢，就是说，去做一些内容，或者说做，另外就是说做一些品牌背书，比如说跟央视合作等等之类的。但其实来讲，一些高净值的用户，并且说一些中产城市的主流人群啊。你是他们的信息辨识度是非常高的。为什么现在 P2P 用户那么少呢？我们讲银行的用户是谁？银行的用户就是理财的主流用户，但是他们却不买，他们不购买 P2P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部分用户来讲，他的信息通道是非常的强烈。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。另外呢，他们本身是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辨识度，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生活阅历，他们可能文化不一定很高，但是他的生活阅历可能比很多博士要高，对吧？比如说深圳的很多本土的，对吧？他们的辨识度很高，这部分人群你拿这种产品去忽悠他，我说很难忽悠到他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摆在当前的两大难题。对，讲一下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块呢，其实可能是整个课件里面今天的课程里面最重心的一块。我希望大家去认真的去理解去体会，因为群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公司的 CEO 或者是项目的负责人等等。这一块我觉得对你们来讲，其实还是，当然你们可能已经很懂了，但我就是说咱们探讨的形式非常关键这一块，我认为很重要。第一点就是团队的问题，这一块呢基本上就是整个问题中最大的一块问题，体现在第一个点就是说没有思考力。我们来讲一下哪几个点没有思考力哈。第一点呢就是说 问这个什么渠道好啊？问什么渠道效果好啊？问我怎么去定成本啊？问那个怎么去定目标？我觉得这个很搞笑。首先第一点来讲，我们无法说哪一个渠道好还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另外就是说，根据不同的产品，你像有的产品它的门槛比较高，对吧？你获取用户的价值，对吧？一个用户的单个用户的贡献价值，UP 值是很高的，那你相应付出的成本肯定也要高一些。那我们同时来讲，快消品的产品，一些很便宜的产品，比如说矿泉水，对吧？你说多少钱获取一个用户，对吧？这么廉价的东西，对吧？它是一种感性的，可能用户随便一个，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渠道怎么去评判渠道，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问的。之前有一家公司，它是做那个智能硬件的，他们是出口的，然后我们就聊，我谈了很多他们渠道，结果他们说，哎，你谈的渠道怎么那么准？我说我谈你的渠道不是我问的，我从来都不了解你的产品，我直接分析，哎，你的目标人群是谁？你获取一个用户的成本能接受是多少？用户收到你的信息的通道是怎么获取的？对吧？用户是如何决策是否购买的？等等等等，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什么渠道？为什么要去问别人什么渠道好呢？没有必要啊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说成本的问题，成本的问题你自己去想，你的平台的获取一个用户能赚多少钱，对吧？除掉你各种成本，对吧？很简单的商业思维，你一算你就知道这个成本的问题。另外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团队的只是购买流量。现在很多公司 P2P 的，我还是那句，我认为啊，知道互联网金融的，在互联网端是比较弱的。有的人说是金融，对，金融是本质，但我认为互联网端现在做得很弱。那互联网端弱的，我认为最主要一点就是说，咱们的操盘手啊，咱们的创始人，往往肯定都是一些企业主，在金融的。对吧？金融出来的，这就是传统的，他们本身对互联网的理解是不足。另外呢，他们并不一定说舍得花高价去招人，还有就是说，整个氛围也不能让更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进来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流量这一块，那很多就是直接让第三方在操作，就是说他们签了流量之后，然后直接就是代理商广告公司在操作。请问这，那说极端一点，在某种程度上连商务都不如，对吧？商务就是什么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商务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拿到折扣。但你可不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拿到折扣？我觉得比较难，是吧？还有就是执行力的问题，这块就没什么好说了，就是你执行的深度，对吧？你的速度、你的反应速度、你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，都决定了你的团队够不够强。其实我们本质来讲，商业的竞争就是什么？就是团队，团队真的就是决定生死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看两个人一样的，对吧？有的人很有钱，有的人一般有钱，但那个一般很有钱的人很有品味。对吧？我们这就是我们所讲，你不一定说你的体量比别人大，你的影响力就比别人大，这个东西是它是不能完全衡量的。那我们同时可能会管理几十个线上的渠道。第二个就是说缺乏品牌思维，啊，包括我的营销的诉求，对吧？我的设计，对吧？我的整个那个用户的给用户传递的信息，我的渠道的这种搭配，我的广告的表现形式。我的广告的合作方，我的载体等等，都决定了你的逼格，对吧？或者说你对你目标人群的一个影响度是什么样子的？那其实我们目前当前来讲，我们后面也会提到，比如说像 PP Money 等等那些流量派的，你会发现它跟人人贷等这种比较重视品牌元素、比较重视于品牌诉求的企业来讲，它是有差距的，尽管它的体量很大。另外，效率低这一块，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比如说有些公司，他做了一个小渠道啊，效果不错，但他公司起不来，为什么？你是在做点的事情，就我们拿做流量这件事情来讲，你在做点的事情没有价值。我们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快速的去复制，对吧？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，对吧？我们在讲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区别是什么，对吧？线上做很多事情就是电子化、信息化，那我必须有一点就是，我打破了地域，对吧？打破了时段，对吧？像现在移动互联网是打破了跨屏的传播，对吧？这一点来讲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去复制？你得快呀，你必须得很少的人干很多的事，所以效率这一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体现在说，你能不能复制，对吧？我们整个市场的打法，尤其是做市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复制。对吧？如果说你同时管理全国几十个市场，你怎么复制，对吧？还有一点就是浅尝辄止。我们拿单个渠道来讲，很多公司靠一个渠道， 可以做到公司80%的流量。哎，有的公司就是同样的渠道，它就是浅尝辄止，然后整个公司就是这也试一下，那也试一下。但是我发现整个市场或者说整个流量部门它是边缘化的，因为你没有一款，你没有一个东西做到全头啊。最后一块就是用户的问题，用户不准，这一块就比较好理解了。也比如说用户进来了是吧，不投资是吧，关注车不投资，还有就是投了就走，对吧？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说投了就走，就是运营的问题没有留住他。我这个也是比较偏颇的，怎么来讲？你还是你引入的用户还是不太精准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我们尽量要去引入一些比较好的用户。我们讲第一个派别就是流量派，流量派我举一个例子，像 PPMoney 的过去的打法，它其实是比较偏向流量派的，核心手段呢就是线上广告。啊，线上广告的话这一块是比较丰富了。我有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那个史上最全的推广渠道，大家可以去我的公众账号里面去仔细翻了看一下，有把所有的国内的基本上所有的就是推广渠道，不管是什么形式存在的，我都有列。啊，这篇文章当时是在梅花网首发了的，对，啊梅花网的那个，我们讲流量派是做什么？流量派就是说，流量派就是效果营销。啊，其实效果营销在很多广告主看来就比较 low，实话说确实很 low。就什么说，很多人说这是烧钱，真不是。先做效果广告就不是烧钱。做效果广告有点类似于什么，就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，比如说谈恋爱似的，对吧？我说我对你好，你就得陪我看电影，对吧？他是马上就有回报的。有没有一种高逼格的，就是我们直接砸很多钱之后，等半年或者多久之后再去收割？啊，比如说易珠宝就干的是这个事，可是呢，易珠宝他就干的是这个事，可是为什么运气不好呢？高逼格的事情就是把钱花出去了，等着以后收割，可是不好意思，还没等到以后人就挂了。对吧？这个东西它风险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讲多数的企业，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主，他是很偏向于做效果广告的，对吧？然后基本上就是直接忽略了其他的品牌的东西。纯流量派的打法这一块呢，就有个问题啊，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千万级的预算就没有意义。那么同样的回归到比如说200万的预算，之前就有一个企业主啊跟我请我吃饭，啊吃了几顿，然后跟我讲200万，玉明你给我想个办法，想个招。对吧？他的目标要求是很高的，对吧？成本倒不是，他将来对平台的期望是很高的，他希望200万花出去之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个东西不可能，你200万我算你2块钱一次点击，对吧？现在 IP 都挺贵的。那我们即便是用那个广点通这种比较通用的，其实它流量一般般了。这种流量你也得花上，一块多，对吧？这样来讲的话，你最终其实你可能就，200万花出去能带来100万次点击，我们最后落地到那个投资，对吧？然后注册率啊、投资率啊等等，最终，更重要一点是这个东西很少的钱啊，少了用户啊。里面的高质量用户是很少的，啊，关于这一块用户怎么去获取高质量，怎么目标传播，当然不是本片的重点了。那个要谈的话，我估计几个小时讲不完，啊，我们就是在谈这个这种操作方式的一个弊端呢。它最大的弊端就是说，没有品牌效益。怎么一个没有品牌效益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就是公司做了2年，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他可能砸了3个亿到5个亿，啊，确实是这样，线上广告非常隐蔽。啊，很多小老板发大财了啊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有哪些案例，对吧？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不能应付大型的活动。你比如说我要搞一个节日，对吧？我做了很大的促销，但是线上广告那点流量是不够看的。我们最起码也上个 T 类广告，比如说来个凤凰网的头条是吧？凤凰网的那个首页，还有一些比如说网易的 APP 的开屏等等之类的，对吧？土豪派。土豪派的话，比较典型的案例，你比如说像，借贷宝啊，借贷宝，还有你像那个，vivo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是吧？我非常推崇他的打法啊，vivo 的，vivo 就是营销取胜的啊，非常擅长于营销。土豪派的打法呢，就是全所有的媒体，所有的广告，所有的广告还是那句，大家可以去我的公众账号找到那篇文章，年度推荐系列一二三。它有详细的打法，基本上呢，土豪派就是要把这所有的打法组合起来，形成一个组合的市场推广方法论。 土豪派的打法呢，其实是我比较推崇的。我推崇的倒不是说土豪派的打法，啊，不一定说要花1亿啊，花多少钱。我是认为他这种操作方式啊，还是能适应现代化的企业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。首先第一点来讲，我们一定要有效果广告。效果广告呢，能让我们前期啊减少试错，啊是吧？快速的试错，然后验证市场，这个市场是不是可以搞，对吧？能不能搞？用户到底是不是认可我们？用户在哪里，对吧？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们还是要考虑做品牌的东西，啊，没有品牌。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们品牌我们得做啊，不做品牌就好像之前流量派，烧了几年广告，公司啥知名度没有。你要知道，在后期的企业的战争之中，品牌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关键的，对吧？我们很多认为非常看好陆金所，当然就是说它本身资源是一方面，但我认为至少它品牌是有一定的起来了。我认为整个 P2P 行业中唯一算得上品牌的话，也就陆金所了，对吧？一人带，反正我是不投，对吧？我很实诚的说，我一块都不会投。另外呢，就是说，怎么讲土豪派的打法呢？你比如说像内容营销，对吧？口碑营销，口碑营销就是这一块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我的公众账号看。就看一下什么是口碑营销，它的渠道到底有哪些，对吧？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去做。还有就是内容营销，对吧？企业一定要去做一些内容营销，因为你带来的用户你不能只是通过广告带来，广告带来的用户质量呢还是相对来讲会差一些。当然免费带来有一些通过一些怎么说，怎么讲带一点促销性质带来的用户，其实精准广告还是要比他们好一点。最后咱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打法它最大的缺点，这个打法最大的缺点就是还是那句效益珠宝了。易珠宝呢就是烧了一大笔钱，对吧？烧了一大笔钱啊，他的想法就是说以后慢慢的再来收，对吧？我们说那个土豪派的打法就是前期一定要敢于先付出，就跟男生追女孩子一样，咱们前期啊付出真心啊，后面再享受一辈子的爱，是吧？这一块也是一样的，我可能说前期去做品牌，对吧？做知名度，对吧？因为土豪派他就是在做知名度，一定是要做知名度的，而流量派他是无法做知名度的，所以我们认为 PP Money 知名度很大吗？其实还好啊，这一点就是说土豪派它的效果呢是滞后的，我们看到最大一个缺点就是滞后，就是效果不会马上看到，那不会马上看到呢，对于很多企业主来讲他是不能忍受的。对吧？尤其是一些不太懂市场传播理论的人来讲，他认为就是我砸了，我得马上有收益啊，对吧？这东西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的操作难点就是说麻烦，他因为这么多渠道啊，谁先投谁后投，啊，投的时间是多长，如何保证投的刚刚好？尤其是像一些媒体广告，你比如说电视广告等等，啊，还有像一些户外广告，比如说分众传媒啊、影院啊，对吧？这些东西。很贵，花多了呢，浪费很严重；花少了呢，效果可能天壤差别。有时候一定要砸到刚刚好，对吧？我们怎么去把控这个尺度？但你想线上广告它不一样了，你比如说我百度，对吧？有没有效果，我马上能看到。啊，我今天投了5万，啊，明天想投2万就投2万，对吧？随时可以控制。最重要一点是数据的反馈。啊，很多传统的广告啊，它数据无法实时反馈。你比如说，我在那个电影院，比如说万达的院线里面，对吧？投1个月的广告，不可能马上看到效果的。尽管说我们现在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，跨屏，大家都知道跨屏已经非常方便，但是即便是跨屏非常方便的情况下，还是会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你的这个投放效果不会马上体现，不会像线上广告及时互动，它立马就会有互动。但你比如说，现在电视其实跟手机是可以直接互动的啊！我播放一个电视广告，立马打开 APP 时都可以下载，对吧？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。我们再看一下传统派，啊，我本人呢是无意去抨击任何一种打法，对吧？我只是给大家讲述我的一个感受，但可能有些东西大家不一定认同的，没有关系，咱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啊。传统派呢，我直接就很直接说了，缺点就是不一而足。什么叫不一而足呢？就是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对吧？传统派的打法就是两板斧。第一呢，就是发软文。我们说软文是来干嘛用的，对吧？很多时候我开篇就讲到，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？思考力。那所有的渠道我们都要去想，这东西是干嘛用的，对吧？我们发软文是干嘛用的？发软文就是当有人搜索这个词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当有用户了解我们这个品牌的时候，还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，对吧？你认为这种机会多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认为单纯的发软文是毫无意义的，它只能是说配合你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是个土豪派的打法，软文一定得跟上，对吧？最起码的。还有你比如说，我发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英伦贷最近去做一些公关，对吧？比如说公司出了一些问题，是吧？我去做一些公关，你们都在搜这个关键词，是吧？我就根据这个关键词做一堆的新闻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倒是可以做一些。那你比如说，我今天去参加一个什么，互联网金融协会的拿了个奖，明天又去参加一个什么拿了个奖，你觉得有意义吗？对吧？这种东西你坑小白是可以，反正你坑我那是，对吧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吧？这个叫什么？虚假是 PR， 或者是自嗨是 PR。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地推，对吧？我们也不地推，其实效果是很不错的，对吧？但地推它有它的一个局限性，就是说确实效果有点慢，怎么说，无复制起来还是有点慢，对吧？尤其是像咱们这样一个不是很重的产品，但你 O2O 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还是那句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做线上而不做线下，对吧？就是互联网的一个信息化，对吧？互联网的技术，对吧？跨越了时间，跨越了地域，对吧？并且这个决策一定是要比较简单的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我 2B 的产品，对吧？我 2B 的产品我能这么玩吗？当然不能了。我 2B 的产品决策那么漫长，我之前做过 2B 的，也是互联网的产品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像汽车公司，对吧？他做 2B 的传播，他一定是要有线下的，你必须得线上传递信息之后，线下临门一脚啊。你没有线下的临门一脚，你这个东西没办法达成协议的。但咱们互联网金融不一样，是吧？典型的 2C 的东西，线上往往分分钟就搞定了，是吧？这个东西操作应该是所有的流量、所有的渠道里面操作最简单的，对吧？传统的市场总监绝对可以搞定这个问题。那么招互联网的人才来讲，我认为问题也不大。刚才提到了线上和线下的一些个打法。还是那个我的公众账号里面有讲相关的打法了啊，大家可以抽空去看一下。那线上和线下的打法，其实这个图文可以简单的就是说阐述一下他们的差异性，当然它不一定精准啊，我那个是临时做的课件啊，就是说线上和线下呢它是有一些差异性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是说典型的就是线下的打法呢，它会倾向于就是说一些决策比较漫长的东西，对吧？线上一定还是那句，我们为什么做互联网，是吧？互联网的为什么在线上，就是线上的传播的快，对吧？跟用户的这种互动，包括数据的这种及时的反馈，我们讲什么叫做及时互动，对吧？我再讲一下那个创意派，简单讲一下创意派。现在有案例，之前有像那个平安的那个一键呼叫1亿，是吧？1000包了，对吧？这个案例做的挺不错的，是吧？这一块呢，它主要打法就是说比较省钱的方式。用社会化营销，是吧？做内容营销。社会化营销打法有几种，第一是说直接找一些比如说微信啊微博的一些名人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做好内容，然后植入性传播。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借助自己的自媒体，对吧？我们的自媒体，然后我们的官方呢、啊、去发出一些声音，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视频，对吧？用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对吧？我们搞一些好玩的，比如说用我们搞一个什么的用户那个分享会，对吧？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，然后或者说一些 UGC 的东西，图片啊一些东西，我们来去分享，对吧？传递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的一些东西。另外还有就是去讲一些品牌的故事，另外就是说讲一些品牌的故事，我们 CEO 有没有情怀，对吧？我们 CEO 的背景，我们 CEO 过去干了哪些牛逼的事情，对吧？牛逼哄哄的事情我们讲一讲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一定是基于内容。所以我们这一块一定要招好的人才啊，那你不可能说，哎，我又不花钱啊，我公司想做到很好，可以，咱们不投广告费，咱们得招好的人做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并且这一块它最大价值就是说，我可能只获取了1000个用户，但这1000个用户可能会裂变成10000或者90000个用户，因为它的价值高啊，对吧？这一块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，之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做，就移动互联网最大的红利就是。我不知不觉的做了一个公众账号，一不小心就变成几千个粉丝了，对吧？虽然说现在红利期已经过了，就是我不做任何传播，对吧？并且我写一篇文章可能分分钟就几万了，但我写不出啊，我因为我写的都是一些很专业的东西， 大家也不爱看，是吧？但就是说，其实就是说，移动互联网的红利确实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基于微信端这一块的，对吧？做很多内容性的传播，对吧？对公司来讲是非常有利的。所以说，组建一个新媒体团队啊，2到3人的小组就够了，对吧？创意派的呢，那个打法呢，其实跟冷启动其实还是有些类似的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首先，对吧？要找到我们的核心的用户群，对吧？找到核心用户群，然后去制定我们的那个产品策略，对吧？我们根据我们的产品和用户需求之间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桥梁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形成一个共鸣，然后我们再来去做传播。我以前就做过这样的冷启动，对吧？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啊等等论坛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跟一些红人合作，最后找到了一些 Q 来主动帮助我们传播，啊，并且收到了很多 UGC 的东西。最后我们讲一下技巧派，啊，技巧派呢，怎么讲呢？有点类似于，暗度陈仓。就比如说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你累死累活做品牌，我偷偷摸摸抢流量，也典型的。你比如说像以前那个真假开心网，你做了个开心网很火，对不对？我偷偷的做个假域名。蹭蹭蹭就把你的，对吧？把你的用户给搞走了。那现在典型的比较例子就是，我之前发现，有一家公司，对吧？他在央视做广告，但是呢，他居然在线上没有保护好他的品牌流量。那么你这个时候去截取他的品牌流量，效果就很好了，对吧？这是一种，对吧？像过去做 SEO 也有很多人是去做一些违规性的手段，对吧？其实打法有很多了。再比如说像那个金叶酒店，对吧？跟潮流社区的一个合作。但这个案例已经很经典了啊，就是说，一些比较特殊的打法，很怪，这种是属于一种很怪的打法，因为还是就是说利用移动互联网的一个特性，咱们做 H5 营，做 H5 的传播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测一测，比如说你的智商等等，通过一种对吧，一个小的应用，轻应用，然后去传播，对吧？用户不断去觉得很好玩的东西。然后最后在这个点中，然后如何跟自己的品牌契合进来，对吧？然后一方面是可以获取粉丝，另一方面可能直接会获取大量的购买用户，还有一块就是做事件，但这个就很难了。事件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前两个是确实有打法可循的，就是做一些鬼才式的营销，还有就是说去做 H5 的传播，但事件呢就确实很难。很难做了。第一块呢，就是做的不好，还可能伤到自己，对吧？因为事件其实很多时候要做一些争议性的东西，但你这个东西争议的过头了，你就会把自己给争进去了，对吧？整个这个来讲呢，就是技巧派来讲，我认为它也还是有一些缺陷，就是说对于大的平台来讲呢，还是发单纯用的还是过于单一，并且不能适应平台的高速的发展。最后呢，我就整个课件做一个总结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最重要一点就是咱们当前遇到了几个问题，就我之前讲的四大问题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团队问题。咱们有没有想过，咱们做流量的团队的核心目标是干嘛的？他们的核心技能是什么？对吧？咱们提到一点，就最重要是独立的思考力，不需要我问你哪个渠道好坏。对吧？我们一旦遇到问题，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为什么好还是为什么坏，对吧？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打法，咱们讲了这么多打法啊，可能有人会问我，我比较推崇哪种打法？我会告诉你，我会推崇第二个打法的缩小版，对吧？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，非常谢谢大家啊，好嘞，拜拜。